鬼王妖妃，作者若水琉璃，播音喵酱，第77集。花千羽看着他离开，挑了挑眉，上官墨认真了。好吧，上官墨是真的认真了，因为今天的事情实在是太打击人了，居然没有人怕他，看来他做人太温和了，应该向公爵上学习一下。现在应该先杀鸡儆猴，第一个就拿公爵商开刀好了，每次被他算计也是时候翻身了。看着公爵商紧跟着出来，花千羽挥了挥手打招呼，结果公爵商根本不理会他，只好无趣地耸了耸肩，自己晃荡着走了。他居然没有去调侃景墨痕和古一寒，看来他也不是真的那么悠闲。这件事并没有就这样结束，正道中人已经发出英雄帖，准备召开武林大会，其目的自然不言而喻，就是为了对付鬼门和云教。其实上官墨轻轻松松地离开秦家堡，也不是正道中人真的那么无用，只是秦岩的寿辰原本只是为了找一个正当的借口，并没有打算直接对付公爵商和上官墨。对付这两个人自然需要从长计议，鬼门和云教的势力都不容小觑，如果只是将公爵商和上官墨杀了的话，照样可以重新选出领头人，到时即便是选出来的人没有公爵商和上官墨的能力，也会后患无穷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连根拔除。这就是正道的行事作风，凡事总要有正当的理由，即便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也要让人觉得是为了正义而战。墨儿，嗯？上官墨微眯着眼，看着有一点刺眼的阳光，懒懒地应了一声。
想说什么？
公爵商摇头笑道，我想说一涵和墨痕最近好像很忙，最近鬼门做什么事都是状况连连，所以连古一涵那一个月的假期都给取消了。上官墨挑了挑眉，
你少派点事情给他们不就好了，他们是你的人又不是我的。
公爵商无奈地说道，你不会真想两败俱伤吧？上官墨挑眉道，
不用说的那么严重，我的人很有分寸的。
公爵商宠溺地摇了摇头，那随便你吧。上官墨皱了皱眉，
你给我认真一点儿，要不然我真的会把鬼门据为己有。
公爵商在他脸上吻了一下，无所谓地说道，你的不就是我的吗？上官墨坐直身看着他，严肃地说道，
你这样我生之不武，会很没有成就感。
公爵商有些无奈，那我尽力而为，虽然有个对手也是件有趣的事，但是这样的话他们亲近的时间肯定会变少，不过他想要玩，他也不能坏了他的兴致。好像知道他在想什么一般，上官墨轻笑道，
有些事不需要亲自动手。
公爵商道，那倒是，现在不正是如此吗？他依旧在他怀里，但是鬼门却被他弄得怨声载道。景墨痕有气无力地走进幽冥院，正好看见两人如此恩爱，如此悠闲，如此让人心里不平衡。感觉到他哀怨的视线，上官墨转头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又懒懒地窝进公爵商怀里，好像不知道害得人家心里焦脆的人是自己一样。景墨痕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，颤声道，
王爷。
为什么王爷和王妃打情骂俏幸福无比，他们却要遭殃受苦呢？上官墨瞥了他一眼说道，
又没人让你那么尽心尽力，
他又不会真的将鬼门赶尽杀绝。公爵商笑道，如果不尽心尽力，你不是没有成就感吗？上官墨一滞，摆了摆手说道，
啊，去找古一涵安慰一下吧。
公爵商点头同意，提醒道，接下来这段时间可能会更辛苦。
金墨痕无言地看着两人，这两个人哪是人呢？根本就是恶魔。转身默默离开，他还是去找他的亲亲韩美人吧，他真的很需要安慰啊。云苏看着这一幕，不禁笑出声来，真好，大家都很幸福。上官墨看了他一眼，笑道，
云苏，你这样会吓死人的。
云苏看了看身边飘着的托盘，抿嘴笑道，
我也不想啊，是林妃要和我抢。
欧阳林端了两杯茶放在上官墨和公爵商面前，然后又放了一杯在云苏面前。云苏伸手揭开杯盖，才闻到味道就发现茶杯不见了。抬眼便看见上官墨端着他的茶杯喝了一口，点头道，
挺好喝的。
公爵商挑了挑眉，拉过他的手喝了一口，皱了皱眉，嫌弃地说道，
太酸了。
上官墨又喝了一口，挑眉道，
不会啊。
公爵商一脸怀疑地看着他，上官墨不由笑道，
我可没有整你，真的不酸，再喝一口试试。
说着将手中的茶递到他嘴边，公爵商喝了一口，依旧怀疑地看着他。云苏将上官墨上下打量了一番，最后视线落在他肚子上，说道，
小姐，这个茶我特地弄得很酸的，你真的觉得还好？
上官墨终于意识到有些不对，他平时并不怎么爱吃酸的东西。公爵商伸手替他把脉，虽然他没有专门学习医术，但是久病成医，而且又在天机谷长大，怎么也会懂得一些。看着他眉头越皱越紧，上官墨挑眉道，
怎么了？
总不会是得了绝症吧？他自己的身体他自己清楚，一直都很健康的。公爵商皱眉道，
看来我很久都不能碰你了。
那模样不像是快当爹，而是即将面临世界末日。闻言，云苏高兴得差点蹦了起来，吓得欧阳林连忙按住他。上官墨伸手摸了摸肚子，嘀咕道，
啊，宝藏的吸引力果然大，
连孩子都忍不住要出来抢了。公爵商不由摇了摇头，这是他的功劳，关宝藏什么事？看了上官墨一眼，果断地说道，
不准再和我作对。
上官墨愣了一下，皱眉道，
放心，我保证生出来是活的，
不就是怀孕吗？又不是什么大事。云苏和欧阳林满脸黑线，之前上官墨知道云苏怀孕，可是给他们说了很多注意事项，现在自己怀孕居然这么不放在心上。公爵商忍不住皱眉，
墨儿。上官墨瞥了他一眼，说道，别以为你女儿在我肚子里我就会给你面子。
公爵商好笑地说道，
你也不希望伤到她吧？
他其实有些怀疑他肚子里的到底是不是女儿。
我有分寸，有灵力护着，伤不到他的。
闻言，公爵商也不再勉强。上官墨做事一向有分寸，不会胡乱任性，不过怀孕也不是开玩笑的，看来以后他得注意一下了。云苏晒了会儿太阳，又被欧阳林押回房了。临走之前看了眼依旧该吃吃该喝喝的上官墨，满脸羡慕，为什么都是怀孕小姐就那么自由呢？上官墨突然转头看向公爵商问道，
对了，那句话你想明白了吗？
他指的自然是和宝藏有关的那句话。公爵商皱眉道，
你不会还想去寻宝吧？
上官墨突然站起身，含着脸说道，
公爵商，不过是怀个孩子而已，你要是太过分，信不信我不生了？
公爵商心中觉得有些好笑，将他拉回怀里，叹息道，
墨儿，不要这么幼稚。
他心里的小九九，他还不清楚吗？不就是想给他一个下马威，让他以后不敢管他那么紧？上官墨无语，他的下马威居然成了幼稚的行为了。果然遇到太聪明的人不是件好事，什么都被看透了。上官墨叹了口气，他说，
商，
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我的身体是什么样的状况，我最清楚。放心吧，我不会伤到宝宝的。
公爵商轻声道，我更怕你会伤了自己。当初母妃怀上我的时候，身上的灵力完全消失，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差别。我担心你的能力也会受到影响，到时候若是遇到危险怎么办？
虽然有他在身边，但是他不愿冒这个险。上官默轻笑一声，说道，哼，你还好意思说，你母妃没有灵力，还不是因为全被你给吸收了。
公爵商一愣，
是这样吗？他还真的不知道是这个原因。
上官默捧着他的脸说道，你放心，我和你母妃的情况不同。
司马家的灵力太过薄弱，根本无法养育魔胎，所以司马婉儿的灵力才会被吸得一点都不剩。其实说来，公爵商还是一个发育不良的魔胎，他应该还有潜能没有开发出来，而他的灵力是足够养育宝宝的。
其实只要灵力足够，养育宝宝并不会损耗他的灵力，反而灵力会增加，因为宝宝若是吸收了足够的灵力，成长的同时会反馈更多的力量给他。
公爵商抱紧他，柔声说道，总之你要记得，我什么都可以没有，就是不能没有你。
上官默笑着点了点头。此时叶云儿固然走了进来，但是他却好像没有看见还有两个人一样径直朝前走，或许他连自己现在身在何处都不知道，因为他眼中只有茫然和不敢置信，呆呆愣愣的，一看就是受了刺激的模样。上官默突然想起之前让景墨痕去找古一涵安慰一下来着，不会是叶云儿看见了什么不该看见的事情吧。
公爵商皱了皱眉，对于叶云儿的闯入有些不悦，据他这段时间的观察，叶云儿根本不知道他想要了解的事。原本以为叶牧阳那么疼叶云儿，叶云儿多多少少应该会知道一些，但是现在看来，叶云儿根本没用，也是时候将他扔出鬼王府了。接下来鬼门和云教的争斗越加白热化，云教总是给鬼门使绊子，时不时的便要挑衅一番，虽然还没有发生太过严重的事，但是大家都认为这是两方将要开战的讯号。这一日公爵商一早醒来，却发现怀里空空，上官默不见了。一处府宅里，云教五大长老之一的莫离坐在主位，下方坐着一个皮肤白皙、脸圆圆的可爱女子，两人之间的气氛十分微妙，空气中似乎带着一丝火药味，但是两人脸上的表情却又都那么冷漠。良久，千灵终于忍不住开口道，鬼门和云教虽然一向对立，但是这次云教如此肆无忌惮地抢鬼门的生意，是不是有些太过了？之前的挑衅他就已经看不过去了，要不是左右护法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他们四大堂主早就对云教动手了。但是没想到退一步不是海阔天空，而是被对方骑到头上来了。之前秦家堡那次门主在场，既然门主都没有计较，他们也没有去追究太多。但是这一次鬼门抢的是他负责的生意，他有必要讨一个说法。鬼门从成立之初还从没有受过这样的气。莫离的性子一向是冷漠疏离的，此时面对千灵的兴师问罪也没有丝毫动容，淡漠地扫了他一眼，说出来的话却是相当气人，
不用说的那么难听，雇主出钱我们办事，仅此而已，和鬼门有何关系？
千灵一拍桌子站起来，怒声道，
这笔生意鬼门早已接了，鬼门接过的单子其他门派不得插手，这是众所周知的规矩。
莫离慢条斯理地喝了口茶，才不痛不痒地说道，
那是你鬼门的规矩，和我们云教有何干系？
听到他这样的话，千灵不由怒火冲天，
岂有此理，
当初若不是门主放任云教发展， 云教能发展到如今的地步吗？不知道感恩也就算了，居然还公然挑衅鬼门，实在是不知好歹。偌大的大厅中，两人对峙，眼看就要大打出手。
怎么回事？
清冷的声音传来，两人转头，只见来人一身白衣，飘逸如仙，好一个神仙公子。
教主。
莫离眼中一喜，一礼之后直言不讳地说道，
我叫抢了鬼门的生意，
完全当千灵不存在。对于上官墨，莫离是尊敬的，抢生意的事本来也算是上官墨的吩咐，但是上官墨说要注意分寸，他不知道他所说的分寸是什么程度，鬼门的堂主能不能动，所以才会让上官墨亲自来一趟。闻言，上官墨沉吟道，
这样啊，那继续抢吧，给你涨工钱。
原本他一大早起床是有些不悦的，但是如今心情倒是好了，有的抢自然要抢，他还要多赚点钱养宝宝呢。
云教主
带着磁性的声音十分悦耳，
那我的损失怎么办？
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悦，怀孕了还敢偷跑，真应该好好教训一下了。千灵看见门口走进来的男子，双眼一亮，
门主，
太好了，门主来了，就算云风清在又怎么样，云教绝对玩完。但是下一秒，让人不可置信的事情发生了，千灵张大嘴瞪大眼，看着自家门主走到云教教主身边，一把将他抱起，自己在椅子上坐下，再将他放在自己腿上，宝贝似的抱着，商讨赔偿事宜。虽然公爵商戴着面具，但是他却觉得门主好温柔，从来没有这么温柔过。敌人也可以这么友好，这么亲密吗？这世界真的玄幻了呀。不光是他，连莫离也跟着瞬间石化，两人心中都是同样的想法，原来鬼王真的有断袖之癖啊，而且还好死不死地看上了最强的对手。千灵和莫离都知道公爵商便是鬼王，但是两人却都不知道上官墨其实是个女人，看见这样的情景，他们真的一时半会儿回不过神来了。而公爵商和上官墨商讨之后的结果便是，上官墨以后不准乱跑，要去哪里必须有公爵商陪着，公爵商也就不要他赔偿损失了。莫离终于回过神来，满脸凝重地说道，
教主，你的一切决定属下都会支持。
看着他严肃的样子，上官墨不由嘴角上扬，淡淡地点了点头，不愧是他选中的人。千灵瞥了莫离一眼，对着他哼了一声，然后也满脸严肃地对着公爵商说道，
门主，属下也支持你。
说着还挑衅地看了莫离一眼，好似诚心要比比谁更忠心一样。上官墨不由摇了摇头，这个丫头一定和慕容烟合得来，这性子和慕容烟倒是有的一拼，看上去都是一副单纯的样子，但是公爵上的人绝对不会简单。门外，古一涵一把捂住景墨痕的嘴，将他拖走，到了没人的地方才放开他，有些头痛地说道，
你能不能注意一点？
景墨痕啪的一声打开折扇，狠狠地摇了两下，哼道，
哼，本公主连笑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
那两个人严肃的样子确实很好笑嘛。古一涵摇头道，
哎，现在王妃的身份不易让太多人知道。
景墨痕皱眉道，
千灵是我们的人，王妃身边的人也应该信得过。
他还是相信上官墨看人的眼光的。突然想起什么，景墨痕皱眉看向他，试探地问道，
不会是千灵有什么不妥吧？
我不是信不过千灵。
古一涵眯眼道，
只是有些不放心千叶。
景墨痕沉默了一下，说道，
也对，千叶的性子一直有些阴郁，现在他对门主或许没有二心，但是一旦知道了门主的身份，还有，
哎，
叹了口气，摇头道：
其实门主一直就没有信任过他吧。
四大堂主中，唯有千灵不小心得知了公爵商的身份，公爵商当时吩咐了他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千叶。公爵商做事一向谨慎，看人也很有眼光，即便千叶现在对他依旧忠心，但是他将来是有可能会背叛他的，这个几率不算特别小，所以他无法完全信任他。秦墨痕撇了撇嘴问道：
当初千叶是谁选出来的？
古一涵挑眉道：
门主。
秦墨痕抓了抓脑袋，他倒是想起来了，当时他和古一涵一人挑选了四个人，然后再在八个人当中挑选四个人出来，他原本选的是另一个人，但是门主却说要千叶，所以换了他选出的一个人。想一想，千叶确实比那人出色太多，他选择那个人也是因为选不出更出色的人了。那个人虽然能力有限，但是应该是个相当忠心的人，而门主却选了千叶，让那人成了千叶的副手。如今想来，或许那个人根本就是门主放在千叶身边的人，门主只是想利用千叶的能力，如果他不做错事，门主自然不会亏待他，一旦做错事，那人自然会第一时间上报。那人在千叶身边这么多年，应该学会了不少东西，一旦千叶有什么事，他可以直接取而代之，对鬼门不会有太大影响。如果是换了其他人，可能会因为想要取代千叶的位置而陷害他，但是正巧那人忠厚老实，绝对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来，所以公爵商完全可以放心。公爵商这样做确实是最合理的，既没有浪费掉千叶的才能，也事先便为他可能的背叛想好了对策，完全不会损害到鬼门的利益。锦墨痕拿着折扇拍了拍手，一脸崇拜地说道：
门主就是门主，我怎么现在才想到呢？
当初他还对公爵商的选择表示怀疑，因为四大堂主是很关键的人物，若是有人背叛，严重的话甚至可能让鬼门一蹶不振。他是觉得宁愿用一个完全忠心的人，也不要为了一个人的才能去担那样的风险。不过因为对公爵商的信任，所以他只当自己是小人之心。或许千叶并不是那么糟，但是古一涵却也和他的看法一样，所以他很是纠结。最后他只能归结为公爵商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。直到现在他才明白原来是这样的。古一涵瞥了他一眼，不可置信地问道：
你真的现在才想明白？
景墨痕皱眉看向他，咬牙道：
不要告诉我你早就想明白了。
见古一涵点头，景墨痕伸手扯着他的衣领吼道：
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，居然还一直做出很担心的样子，
害得他一直杞人忧天。古一涵无辜地说道：
我以为你知道啊。
这件事情又不复杂，仔细想想就明白了。
虽然千叶身边有人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为上，不是吗？毕竟千叶知道鬼门太多事了，
所以他担心也很正常啊。景墨痕摇头苦笑，他一直以为自己做得很好，他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，就当真的是在鬼门才和古一涵认识的，不去想以前的事。但是原来他一直都做不到，他一直在想着要怎么帮古一涵解去妄尘，一直在想着回到当初，所以即便他很想要做好，还是不小心忽略了一些东西。还好没有出什么事，若是因为他的疏忽害得公爵商受到伤害的话，他肯定一辈子都会愧疚不安。
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